在巨星客栈的门外来了俩人，要找他们的同伙，说这个人啊就住的店房的六号房。掌柜的伙计查了半天，他不是那么回事，六号房住的是一个出家的老道，跟你找那人啊不是一个人。正嘀咕呢，六号房的老道出来，杨华在旁边看得真真的，就见这位道爷身材高大，能有60岁挂零，面如晚霞，稳如泰山一样。老道沉着脸到了贵房，看了看那两个人，无良佛，朋友找贫道吗？这两个人看看，道爷，对不起，您不是我们要找那人，他我们那伙计是做买卖的，这事儿弄的。双方说的好好的，他住的是店房的六号，让我们上这来找他来，找他买卖不得有钱吗？这钱都在他手呢，这事儿怎么弄的？大概他住到别的地方了，对不起道爷，对不起，转身就想走。老道冷笑一声，留步，二位，咱们久创江湖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了，你们这叫抛砖引玉，是也不是？明明要找贫道，还非得兜个圈子，我你们是不是踩盘子的？谁叫你们来的？贫道就住在这儿，谁要找我叫他来吧。喂，我道爷您说的什么我们都听不明白，你这说的什么胡了八吐的。这两个人说完了扭头便走，脸也不敢回。杨华在旁边偷看着，一瞅这老道是个练家子，两眼倍儿亮，说话声似巨钟，这么一听啊就知道这里都有文章。杨华心说，你看我住的这个店房啊肯定得有热闹，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得出事儿。这个老道说完了转身要回屋的时候，一眼看见了身旁的杨华。杨华叫玉翻干呐，小伙长得太帅，个也高大。这老道就对他非常注意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几眼，但没打招呼，转身回了屋了。这事儿也巧，老道住的六号房，杨华住的五号房，紧挨着。简短解说，上半夜什么事儿也没，到了下半夜，杨华心里他有事儿，他睡不着啊，也搭着六月三伏的天气，特别热，前后窗户都开着，杨华就在那躺着合计自己的心事，冷不丁就听见这个房上唰唰唰唰。杨华也是夜行人呢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觉着这房上有人。还没等杨华站起来看个究竟，就听见六号房有人断喝一声，呆，胆大的贼寇，而往哪里跑？谁让我在边上发出这个声音，杨华一听打起来了，顺手在床边把豹尾鞭抄到手里头，然后把三角插把弹弓弹囊都准备好了。等他飞身跳到院里一看，说话的那个老道已经上了房子，前头有黑影一闪，就见这个老道一塌腰就追下去。哎，杨华心说，你看怎么样，我就猜着今天晚上有事吗？哦，有人夜探六号房，被老道察觉了。究竟他们谁是好人，谁是歹人？反正我也睡不着，我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年轻人好凑趣儿嘛，玉翻干杨华改后就跟起来了。单说这个出家的老道，杨华不认的，但说书的知道，这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江湖人称云南大侠，狮灵观的观主啊，叫依晨道爷，那是江湖游侠呀。老道这次从云南出来，要办一件大事儿， 正好在老河口路过住的这店房里头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仇人，被这个贼把他瞄上了。今天晚上他刚要休息，来个贼探头探脑往屋里看，被一尘道爷发现了，这才追出来。一尘道爷一边追这黑影，一边心里头盘算，哎，我闯荡江湖54年，能说不得罪人吗？能说哪件事都做得对吗？但今天这个事情叫人不痛快，如果有什么过节你公开挑明白了，要是我的错我领，你们干什么像冤魂缠腿似的紧追不舍，净找我的麻烦，我一定把对面这个人抓住问一个究竟。一晨想着脚下加紧，他真没想到前面这个黑影这个快，离开老河口5-6里地，前面是个村庄，黑影进了村庄唰啦一晃踪迹不见。一晨倒也等进了这个小村庄，左看右看没人啊，又一想算了，干脆回店房吧，证明这是个无名的小辈，一不敢报名，二不敢朝面。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就在这个道边一户人家，就听见一个女人呼救的声音，
救命啊，杀人了，救命啊。
夜深人静，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，一晨道爷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这户出了事儿了，我焉能袖手不管，飞身经上墙扎着背往定睛瞧看，这屋长着灯，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听见女子呼救的声音，还一个男人淫笑的声音，听不太真，断断续续可也能听着几句。似乎这男的就说，他妈小妮子你不识抬举，大爷喜欢你你知道不知道。那女人照旧喊，好像这个男人用暴力把这女人的嘴给堵上了，
救命。
一晨道爷听罢之后火旺上撞，遇上此事焉能不管呢，道爷直接就奔着窗户这儿来了，一看窗户关着呢，转到旁边用手一推门插着，一晨道爷那是侠客，到了现在砸门没那时间了，单掌一立，抖丹天气力往前一使劲，啊，开卡了，门栓急折，两扇门开了，道爷就进了外间屋了，一挑帘笼进了里间屋，就出事这屋灯光闪动，道爷一看呢，这屋里头不怎么地，可能这户人家过的日子挺累，就一张木床，迎着门一张八仙桌，后窗户开着呢，这床上有蚊帐，蚊帐撂下一半去，道爷一看，一个女人在下边，两条腿烂蹬，好像这个上身呢围着个被子，什么颜色的看不清，正在挣扎。有一个穿夜行衣的男人，是个大个子，脸朝里，脊背朝着外，正在这下手，好像这个主身后背着明晃晃一把单刀，因为时间紧迫不容他细看。道爷进了屋喊了一声，呆，胆大的狂徒还不住手，这一嗓子震的这屋四壁都回音，嗡嗡直响。那个暴徒有点害了怕，回头一看来人了，他也没敢伸手，双脚点地，没说后窗户开着的，把脑瓜一摇，噌，从后窗户就窜出去了。道爷就奔着后窗户来了，但是他也夹着防范呢，刚到后窗户就听外边喊了一声，牛鼻子老道，你少管闲事，你坏了我的美事，你气死我了，你接招吧。呜，黑乎乎的一件东西从外边打进来了，一晨道爷那是侠客呀，况且还留着神呢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冲，啪啦，咕噜咕噜，这东西打空了， 打到屋里墙角那块不动了，什么玩意儿没看清。道爷二次一探头，这么功夫，一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。什么事儿？那个女人在那儿仰面朝天躺着，腰里的围着个被单子，道爷也不便细看。正对付这个贼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女人唰把单子撩开了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单子里边蒙着一把柳叶尖刀。依晨道爷光注意外边的贼了，没注意他，哪想到这个女人冷不丁跳起来，双手捧刀奔依晨道爷的后腰便瓢，完全出乎依晨道爷意料。所以道爷等也察觉道爷到了，依晨道爷心说不好，尽量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刀刺空，咔嚓一声把衣服挑了个口子。依晨道爷赶紧使了个倒踢紫金冠，腿往后使劲，哎，正蹬在这个女人的小肚子上。这个女人哎呦一声当当当倒退了几步，摔到门口这儿。依晨道爷赶紧把身形转过来，要看看怎么回事，心说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人，他们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呀？莫非是针对我来的不成吗？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还没想到这个女人会发暗器，就见这个女人扬手，两道寒光扑奔依晨。依晨老道先一甩脸躲开一颗，第二颗没躲开，重重的削到肩头上。依晨道爷的身子一摘呗，赶紧靠住墙，用另一只手把暗器拔落，将暗器落在地上。那位说什么暗器？两颗毒吉利。这毒吉利这形状就像俩铁球，上头长的都是刺儿，那刺儿能有三分长，上的全是毒。道爷这肩头上挨了这么一下子，一开始脚着一阵剧痛，紧跟着不疼了，伤口发烧，开始发麻。依晨道爷是暗道不好啊，就在他伸手刚要抓这女人的时候，女人是破门而出，逃之夭夭。哎呀，依晨道爷这阵心一凉啊，心说罢了罢了，我闯荡江湖五六十年，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睛给我牵了，闹了半天人家演的是一场戏呀，假强奸，没有这么回事，把我骗到这儿来了，说不定对我要下起毒手。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。依晨道爷身形晃动着从门这儿也出来了，刚到了院里头，就听着房上高声断喝，妖道，你作恶多端，你还想走吗？拿命来！咻咻，跳下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手中使着锯齿飞镰刀，一个使着冰铁怀抱拐，猛击道爷的后背。依晨道爷说声不好，晃了身躯，从短墙就跳到外头。外头倒宽敞，刚到外头，那个女人还有从窗户跑出去那位全回来了，包括房上那两位，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把依晨道爷是困在当中。就见那个女人咬着银牙一阵狞笑，我说道爷别来无恙啊，你还认识我是谁吗？啊，九尾花狐，对，正是姑奶奶。我依晨呐，远在六年前，你办的好事，你把我当家的，把我小叔子全都给杀了。嗯， 你本是一出家人，我们干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在石林观念你的经，出你的家得了。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。打那之后，姑奶奶我就没得好了。这些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，要想给我丈夫跟小叔子报仇，嘿嘿，冤家路窄，没想到在老河口咱们相遇了。你们出家人不讲这句话吗？什么因果报应吗？哎，这真就应了这句话了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老河口就是你葬身之地。我晋升啊，晋苗啊，上上！哎，师姑你放心吧，他跑不了。再看这几个往上一冲，把依晨道爷是紧紧围住。依晨道爷赶紧探绑臂，摁崩簧，嘎嘣长啷一声，拽出防身的宝剑，叫寒光剑。哎呦，这把宝剑才亮，青光闪闪，是冷气逼人。这乃是狮灵观镇观之宝，也是依晨道爷最心爱的兵器。老道就凭着这一口宝剑驰名武林，而且这把剑切金断玉，是雪铁如泥，一口宝刃。单说依晨道爷手提寒光剑，只身斗四口，由打这个小村镇里的一直打的开洼地，这四个人也不能靠近啊。道爷是越战越勇，四后且战且退，兵器不敢碰寒光剑，一碰上兵器就毁了。就听有个贼就说，师姑，这妖道如此猖狂，也难以下手啊。
嗯，
别怕，紧紧把他缠住，实在不行把晋广他们再找来。哎哎，二哥，我们盯不住了，二哥你快来呀。闹了半天呢，人家外头还有伏兵，从树林里头又出来四个大个，这四个大个每人掌中提着一条重家伙，为首这家伙手提齐眉棍，这条棍子能有四五十斤。第二个主手提一对夹钢双斧，第三主手提一对钢鞭，第四个主手提十三节链子鞭，这都是陈家伙。这四个人从小树林出来了，怎么，老道挺厉害吗？
这老道太邪乎了，我们四个不是他的对手，快来帮帮忙来。
来了，再看这四个人晃动兵器从后边扑上来，八个人把依晨道爷是团团围住。特别是使棍子这个主，这大棍举火烧天，是往下一砸挂定风声啊，噗，牛鼻子你在这儿，你寒光剑再厉害，你接接爷爷的棍子。他说对了，依晨道爷是一口宝刃呢，怎么能削得动他的棍子？棍子太粗，要说削也不是不可能，恐怕宝剑受损，所以只好剑头一顺，闪身把棍子躲过。刚躲过棍子，就听后脑勺这啊噗，鞭就到了。道爷一滑步往旁边一闪，哗楞，链子鞭到了。刚躲开链子鞭，呜，斧子下来了。刚躲过斧子，宝剑下来了。刚躲过宝剑，刀下来了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哟。可是依晨不愧 是赫赫有名的侠客，别看受了伤了，老头子抖擞精神，只身斗八寇，越战越勇，一点也看不出怯阵来。这帮贼一边打着一边说：“师姑啊，
这老道太邪乎，你看怎么办？别怕别怕，
把他圈住，咱八个人跟他来个车轮战术。我妖道啊，你可听明白了，你已经中了姑奶奶的毒吉利。你知道我那毒吉利有多毒吗？天亮之前你是准死无疑，你就有神仙给你出的偏方，你就有仙丹妙药，也救不了你妖道的狗命。你消耗的体力越多，使的劲儿越大，你是死的越快，那药劲儿就散发的越快呀。”我说：“孩子们，咱们来个车轮战术，狠狠的拖住他，耗到天亮，不打他自己就死了。好嘞，来！”这八个贼真够歹毒的，怎么说就怎么干。车轮战术，道爷一追，他们嗡散了。道爷刚转身要撤，呜又回来了，冤魂缠腿。这会儿一晨道爷就觉着这肩头上火烧火燎那么不得劲儿，而且觉着半身发麻，心说不好，贫道性命休矣，干脆我快走吧，我找个地方把伤治治，一旦能治好了，再找他们算账也不为迟晚。说个走啊，这个左腿就不得劲儿了，心想迈步抬不起腿来，就觉着头重脚轻，心里头翻腾，想吐还吐不出来。那么大的侠客爷呀，到了现在一点咒念也没有。倒提寒光剑，抽身便走，是一瘸一点，摘摘晃晃。这帮贼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师姑，师姑他要走，
走不了，他往哪走？追！哇！
八个人又扑上来了。道爷一看欺人太甚了，赶紧把宝剑交到左手，使出左手剑，天罡三十六路。就这样，群贼也不敢靠近。道爷一发威，群贼又退下去了。一晨道爷转回身，又往回走，群贼又追上来了。道爷心说不妙，看来我命难活呀。